路这样的艰难，那他们甚至以为说，是不是我们不讨神的喜欢？因为在前书里面明明讲到主来的主，明明讲到主的日子是忽然来到的，所以他们以为说，那么这样主的日子恐怕已经来到了。那我们受这些苦，是不是因为神？是不是因为神？神在那里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落在苦难里面。所以他们以为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所以这是个误会。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误会呢？因为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受了苦难，他们所走的路乃是窄的道路。虽然圣经没有讲十字架的路，但他们的的确确走的是十字架的窄路。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路太窄了，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路太艰难了，你几乎走不下去了，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呢？那莫非是不是我在哪一点上得罪主了？是不是主的日子今天就已经到了？所以呢，你看审判就自然临到我们。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要把这封信给他们，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主的日子来到以前还有一些现象的。不是不错，这个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主的来到是突发的，但是呢，到了后书的时候，主的来到是什么？是定时的。原因在哪里呢？等一等我们就很清楚了。但是你从保罗说这些话，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所经过的。所以他说，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这是何等的安慰，弟兄姊妹。然后下面呢，他就继续说了，神既是公义的，你看神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你看这是公义，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那不要忘记，这里讲了显现，他不在云中了，他已经显在橄榄山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回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那个字是很沉重的字，而且离开主的面和他荣能全能的荣光。你看这，你看清楚，这是很重很重的字。那弟兄姊妹，在这个以前就是主的日子，那么主来到的时候，这就是主显现，他像火焰一样的显现。那现在像闪电一样，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帖撒罗尼前书重点是重在主再来的第一段，隐藏的一段，他来到空中。那到了帖后呢，是指着第二个阶段，是像闪电一样，是来到了地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地上，包括帖撒罗尼迦的人，到包括逼迫帖撒罗尼迦圣徒的人，你看见说，你看见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那这个审判代表什么？这个审判当然代表神的公义，很清楚的。所以你再读下去，到了第二章的时候，那就更细一点，就讲到当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前，有什么事情，有哪些事情会发生。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了。不过在第二章以前呢，那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你就觉得很稀奇。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这个降临，这不是 parousia， 这个就是主来。这就是主来，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这句话很特别，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那请我们记得，第一，主来的时候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这什么意思？还有，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那么弟兄姊妹，当然那日子是指的主的日子，包括七个碗，然后包括主审判他们。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虽然是那日子， 但是有一段呢和我们有关系的，和我们有关系的。那这一段是什么呢？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前书啊是他第一个阶段来，他暗暗的来就把全教会就偷去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是这些这是暗暗的，世界都不，全世界都不知道。那么所有被提的通通是成熟的，所以云端呢乃是大丰收。现在呢你看神把所有的麦子都收在仓里，那就是云中，就是在空中。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大丰收。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不止个人成熟了，你看教会也成熟了。所以请记得，讲到被提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生命成熟了，感谢主。但是这是隐藏的，我们知道在空中一切都是隐藏的，但是不要忘记，藏不久的。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这里圣经怎么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我们的主回，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和有能力的天使还有众圣徒，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第一阶段主来是为着众圣徒，第二个阶段主来是带着众圣徒，然后呢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主在众圣徒身上要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是什么事呢？我们需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不是，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那这里的原文是许多的儿子。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用神的儿子们。讲到儿子的时候，是说到这个生命成熟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生命达到成熟的境地。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等到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不只是神的儿女，现在也是神的众子。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宇宙间要发生一件事，所有受造之物他们都等候一件事，切望等候什么呢？有一天神的众子要显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神的众子显出来什么意思？就是神在世界，在宇宙中做一个见证，神在这些人身上他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所以神就叫这些得胜的人能够显出来。当他一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他就要在众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换一句话说，神能够在宇宙中做一个见证，神心目中一直要完成的旨意最后终于完成了。现在你看，这是神工作最后最荣耀的结果。当你看见众子显出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不要忘记，主的日子，当主审判这个地上的时候，全地要沉沦的时候，但是神向撒旦宣告一件事，你一直拦阻的一件事，你以为这件事不可能办到的事，现在神完全办到了。等到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你读上下文，那也就是主回来的时候。 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你记得神的种子就显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他们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如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弟兄姊妹，他们等候什么？他们等候有一天种子能够显出来。这些人本来是像种子一样种在这个地上，麦子慢慢慢慢成熟，最后成熟了把它收在仓里。弟兄姊妹，这个什么信息呢？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息。那终于主回来了，但主来的时候，他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他怎么得着荣耀？当许多人看见种子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主非常骄傲，我们主非常有面子，我们的主非常有荣耀，特别向着撒旦宣告的。但是今天呢，主受造之物整个宇宙都在那里叹息，都巴不得那一天能够来到。大概在好几年前，在英国，我们知道在这个天文台，他们收到一个讯号，他们起都很兴奋呢，因为是个间歇性的讯号，他们以为说大概是太空人呢，来和我们通讯了，所以他们称那些人叫绿人 ，Green Man 和我们通讯，因为一下子就是一个信号，隔一分钟一个信号。再等一等，一个信号很有规律的，所以起都很高兴。后来慢慢才知道说，原来宇宙中啊，许多的星球慢慢是迈向死亡的。等到一个像太阳那么大的星球要死的时候啊，它很自然的会发出信号，就是我们在机器里面能收到的。而那个信号就是保罗所说的，万物都在叹息。因为万物都在渐渐的朽坏，慢慢的走向死亡的边缘，他们巴不得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一直等候那一天，就是什么时候神的种子一显现，什么时候我们主来，他就在他圣徒的身上要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我们看，我们不止诞生，我们要成长，我们还要长成，不光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种子。有一天神要叫我们显出来，不再是隐藏的，不是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是隐藏的，但是等到主带着众圣徒来到回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神要叫世界上人看见谁是他的种子，谁是生命成熟的。那么弟兄姊妹，光有这节圣经吗？不止，我们的主自己讲了一段的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好了，下面的故事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主呢，把天国之子当作种子种在田里面，然后呢麦子渐渐的长大，等它成熟的时候就收割了，收割就是末日。所以你看，你读到这个读的四十节，那么你看世界的末你这个第三十九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么好了，这就是值得背题来说的。那完了以后呢，你看呢，第四十一节，这是末时了，那主回来了。所以现在你看呢，是天国里面呢，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两个国，稀奇不稀奇？四十一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面挑出来。所以这里有一个国，是人子的国。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人子的国呢？你如果仔细读但以理书第五七章就很清楚了。这个世界的国度啊，曾经是什么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但是最后呢，人子的国要出现了。 那人子的国是什么？就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就是那块石头要把金银铜铁要把它砸得粉碎，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他当然要建立他的国度。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什么千年国。那么这就是人子的国，人子的国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很清楚的，地上有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但是不要忘记第43节，那时同一个时候，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个时候呢，有一般的一人，神把他摆列在空中，像太阳一样。太阳怎样发光，他们也怎样发光。他们像太阳一样，就表示说他们的光芒像太阳的光芒。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神的种子。现在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是神展览他种子的时候。神把那些所有成熟的，那些得胜的，把他们展列在空中。所以呢，在他们的国度里面要像太阳一样。所以这个国度是什么？是天上的国度，不是地上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天国原来是分两部分的，一个是属地的部分，一个是属天的部分。那么弟兄姊妹，在属天的部分做什么呢？主已经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们的主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得荣耀。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地上什么都是隐藏的，今天我们在地上什么都是忍耐的，像大卫一样。大卫和刚才跟随的人，跟随他的人，我们知道大卫已经是王了，圣灵高他做王了，但大卫到处的漂流，他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那些跟随他的人和他一同的受苦，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知道哪些是大卫的勇士，你知道哪些是为着大卫德国那些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德国，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主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人说，对帖撒罗尼迦说，你们配得他的国。什么意思？到了时候，你看见这些人要被摆在列空中。所以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个国叫做天国。这个天国呢，你看见这些义人呢，就是神的众子，是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发光。那这个国是什么国？很有意思，是义人的国。什么样的义人？第一，他们是因信称义的；第二，他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的。一面是基督做了他们的义，另外一方面是圣灵一天一天，是天天用一针一线给他们一件刺绣的衣服。这就是诗篇45篇，你记得吗？在婚礼里面，你看见王后有两件衣服，一面是金的衣服，还有一个就是锦绣的衣服。弟兄姊妹，这些义人因着基督做了他们的袍子，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基督里蒙悦纳，那就是金衣服所代表的。但是他不光如此，因着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接触了圣灵的果子，一针一线的就绣成了他们的衣服。我们的主说，你们的义，那就是门徒的义。门徒的义，也就是启示录19章所说的圣徒的义。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些人是义人，他们成熟了生命的果子，这个圣灵果子在他们身上，在这么结成功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国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在他们父的国里，这个国是他们的父亲。为什么？因为当初主耶稣教导这一班人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这个国都是他们的，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他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这个国，就是主所说这个国。那么这个国的特点在哪里？所有的义人都有王的生命，这里的百姓通通是王子，王父这个神王君王就是他们的父亲。人子的国不是，人子的国百姓 和王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所有在弥赛亚国里面做百姓的没有父神的生命，是君是臣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在天上不同，你看见他们共有同样的生命，他们都是被从圣灵生的，他们都是从天上生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不要忘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些得胜者，要把那些做主门徒的，要把他们放在列在空中，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是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他不光讲到主的再来，也一直讲到国度的，一直讲到天国的。那么最稀奇的，你看保罗用什么字，他是又在一些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看，真的果然明白神百般的智慧。现在你看见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后神所要达到的目的终于完成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很简单的，他知道这些门徒们，这些刚刚得救的可能知道的不深，他没有系统的述说，他对国度没有系统的讲述，没有。但是感谢主，他不知不觉的就提醒他们，到了那一天是你们得荣耀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主得荣耀的时候，是你们最骄傲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主最骄傲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所有的痛苦都成为过去，所有的苦难都成为过去。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就是他的盼望，就是他的荣耀。他能够说他说我就不会突然奔跑。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不错，我们的盼望是基督的日子，但是讲到主的日子，那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审判这个世界以后，不要忘记正面的，你看见吗？神要把我们摆列在天空，神要叫众子显出来。所以这正是主将来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要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那说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知不觉保罗祷告了，你看见吗？他一面讲，他知道现在讲的最重要的时候，他祷告。你看他怎么祷告，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你蒙的召是国度的护照，我们蒙他护照进他的国和他的荣耀。那但愿神看我们是配得过所蒙的召。弟兄姊妹，我们配还是不配呢？所以这里保罗有一个祷告说，但愿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我们说过这个字是个突出的字，这个字可以说是绝句，圣灵用的绝句。简单的来说，对于初信的在帖撒罗尼迦所说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等到他慢慢慢慢长大以后，他们知道这只是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我们的主要在圣徒的身上得了荣耀，不光这样，在一些信的人身上要显为稀奇。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所做奇妙的工作，办得到办不到，会不会达到那个地方，保罗怎么说呢？他祷告又用但愿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然后你看十二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你看多么稀奇，这个图画乃是等到那一天种子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我们最荣耀的日子。今天是隐藏的，到那一天要与主一同发光，叫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能得着荣耀，叫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能得着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现在短短的时间，但愿主得着我们， 但愿我们不叫我们的主羞愧。弟兄，在仇敌面前，他要把众子摆列在天空，他们像太阳一样的发光，太阳如何，他们也如何，他们果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下面说，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说进国度需要行为，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所以有的人讲国度真理的时候怎么讲呢？他得救是恩典，得胜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行为。这个话是不错的，但要记得我们的行为事实上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的义是圣灵一针一线所赐的结果，是他用他的大能来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所以不要忘记，当然进天国是靠恩典，怎么不是恩典？得救是恩典，得胜仍旧是恩典，怎么不是呢？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一切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感谢主，现在很清楚了，当你读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你不只只明白了主再来，我们也看见他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生命成长，到了有一天成熟了就被提了。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宝座，这是我们身上成长的模式。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到那天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要和他一同发光，掌权还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他把我们摆在天上，那就是天上的国，这就是主所说的你们要进天国。进天国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这些在基督生命长大的人，成熟的人，到了那一天，你看见整个宇宙所盼望的，他们要欢呼说，哦，最后神的种子终于显现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很清楚的。那现在我想我们需要看一点的图表，下面一张图表。